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得到这个生命之道、啊、这个生命之道就是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生命的源头，神造我们、啊、让我们人的生命是跟神应该是有交流的，所有的一切的创造，神特别拣选的人，我们有灵可以跟神交通，有生命的交流，有情义方面的交流，但是因为人的悖逆远离了神，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都不知道，所有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跟生命隔绝的，他们根本就跟神的爱没有关联。但是这不是神的计划，神为我们预备了他的救法、啊、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他的救法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的罪死，使我们明白自己在最终可怜的状况，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这位救主，能够得到生命。当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崭新的前途，崭新的地位。所以老约翰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要自己试验到底你们有没有得到这个生命。所以从第一章第二章他就告诉我们，假如说你真的是有这个生命行在光中，你一定有一个愿意顺服神话语的心，你一定会因着亲近这位爱的神，你会过一个爱的生活，同时你也会是有一个灵命不断成长的生命。但是也要小心、哦、能够拦阻我们灵命成长的有还有其他的几个因素，一个就是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这个世界、不是讲到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也不是讲到世界上的人，乃是讲到这个世界的这些罪人站在一个与神反对的地位，以自己的骄傲想来造成一个与神同等不愿意听神话语的一个整个的世界的系统。我想我们今天在美国 就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些在上掌权的人他们所主持的这些法则是律法的这条文，你就了解今天这个世界的系统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世界的系统是很可怕的，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 要很小心，同时也真正的会有异端邪说敌基督的灵来引诱我们，借着我们人的这种爱世界系统的这种倾向使我们远离神。所以在第三章开始呢，约翰就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真正的有生命，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会不一样呢？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讲到，因为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的地位也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借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这生命之道已经回到父的面前，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他特别强调你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为什么？我们不仅是知道神爱我们，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也将他自己的灵圣灵赐给我们，居住在每一个神儿女的心里。我们今天能够真正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救恩的得着是神毫无条件为我们爱的供应。上次我说到在新约的里面就讲到神对我们的爱是那种没有任何条件的， He loves us with lavish. His love is lavished on us. 就是毫无条件的给了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完全神的计划、神的供应、神的牺牲、神的完全的工作。他牺牲了他的儿子，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真的是让我们这些罪人什么都不需要贡献，不，一点都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都是神自己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有罪的可怜，我们需要帮助，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凡接受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是一个完全神的工作，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骄傲、无知的世界里面高升到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哪一国的国民，都是短暂的。我们假如有主耶稣做救主，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而且他给我们的关系，跟我们中间的关系是一个永远的关系，永远的爱，不能够隔离的爱。在他荣耀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他的后嗣，凡是神的都是我们的。你看我们今天得到何等大的恩典，不仅是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是充满了美好的盼望。第二、第三节就讲到我们是有盼望的，有一天我们要跟神面对面的见面。虽然今天我们的神是光，没有人可以能够看见他，看见他就没有办法能够 忍受，因为太荣耀了。主耶稣在地上也不过是借了一两次的机会向他的门徒显现他的荣耀，当他显现的时候，门徒实在是在他的面前真是不得不五体投地的敬拜他。有一天我们要见到他面与面，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连心都没有想过的。所以老约翰就说，我们已经有这指望的人，我们就愿意洁净自己，洁净自己。一个真正从神得救的人，你就很愿意过一个像神的生活，就有愿意追求圣洁。不仅是我们在主耶稣的恩典底下我们白白的称义了，我们还有一个心愿，愿意成圣。当然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也是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要追求圣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种荣耀的地位，不仅是神的儿女，我们将来要跟他一同作王。我们就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的放纵情欲的生活了。今天我们就来看第四到第七节，约翰就告诉我们，我们跟世人不同的地方究竟有哪些。我们今天已经成了神国的子民了，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第四节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这里约翰告诉我们，既然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有新的盼望，我们跟世人对罪恶的看法 不一样了。世人他并不是不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不当。当一个人他开始犯罪的时候，他也有良知。神在造人的时候在给我们良心良知，我们因为他是按照他自己形象造的，我们会分辨善恶的，所以这个良知是每个人都有。是非之感是从小你就看到小孩子他们都知道 It's not right、oh, It's not fair， 有这样的一个 judgment。 是有罪恶感，一个人在开始犯罪的时候很不舒服，觉得很难过。但是人假如没有神，这个悖逆的性个性就让我们要不断的犯罪。当你不断的犯罪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就像被那个热铁烙过一样，一次不在乎，二次不在乎，就没有感觉了。所以一个无神的人，他们对罪非常的轻看，甚至于试着去把它遮盖起来，隐瞒起来，不让人知道。虽然自己良心刚开始是不舒服，到后来也就没感觉了。所以你会看到一些那些犯罪的那些犯人，他根本对于犯罪没有感觉，因为他根本就是活在罪中。但是对于神的儿女，我们对罪的看法是怎么样呢？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神给我们的律法，其实神给我们所有的话语和教导，他的道都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不对。我们假如说违背神的话，其实我们就活在罪中。而且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罪、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 举几个例子来看、对于我们信主的人，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老约翰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若是违背神的律法，其实就是罪。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我们的罪里面最大的一个罪是什么？就是对神给我们的救法轻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八节，换句话说，十八节就是把神给我们的救法轻看、藐视、践踏。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就讲到人最大的罪，没有办法饶恕的罪，就是不愿意接受耶稣我们的救主。约翰福音十六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有人却是因着他的恶反而拒绝神的罪，这样的人他的罪已经定了。所以我们最大的罪就是不愿信耶稣是救主、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常常在生活的当中按外貌来论断一个人、雅各书第二章八到十节，刚刚雅各书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按外貌待人，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因为凡遵行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对一个人按外貌待人，什么叫做按外貌待人？按外貌待人就是我们就看这个人的衣着，他的皮肤的颜色，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他是不是有钱，他是不是有名，我们用这些事情来对人有不同的 对待的方法，看外表了，完全忽略了他的心是如何。这样子的话，神说你虽然没有好像是其他人所说的偷窃、奸淫、杀害、欺骗的罪，但是在任何一条上你跌倒，你就是犯了重条。但是我们常常会凭人的外貌来待人，同时我们有的时候是知道我们该做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该做又不做，也是罪。看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反正我什么也不做大概就没事，但是神的话有很多的正面的告诉我们你们该做的。做一个妈妈，做一个太太，我们应该如何的做？我们做人的妻子，神要我们在我们丈夫的面前要尊重我们的丈夫， 要在主里面顺服他，我们做得到吗？常常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思很想踩在丈夫的头上你可以这样做。也可能有一些丈夫就觉得要省事，也不要跟你吵就受了。但是我跟你讲，你假如不按着神的方式来生活，你纵然可以跟他生活下去，但是你不会快乐，你的配偶也不会快乐。同时圣经上最重要的告诉我们，做妈妈的我们要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有吗？还是我们就一天到晚就是纵容他们，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圣经上好多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管教我们的儿女。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从中国来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孩子只有一个宝贝不舍得管，常常就这个一个孩子被纵惯了就成为问题。我们一定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要忘记我们的孩子他生来也带着罪行，假如你不好好的教，将来他不听你的话，非常非常的痛苦难过，让我们做父母的非常的羞辱。所以有的时候犯罪是 because of our commission， 我们做了，有的时候犯罪是我们的 omission， 没做。有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你要孝顺你的父母，你有吗？你真的你所有的注意都注重你自己的家庭，你有没有注意你老年的父母呢？今天很多的老人常常跟我埋怨，都是带着眼泪，实在我们真的对我们的父母的看顾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够关心，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对待他。凡事不是出于信心的也都是罪，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 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凡不义的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凡不义的，什么叫做不义？不义就是在神的眼光里面看为不对的，看为不当的。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本来都是罪人，但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的拯救，我们就因信而称义。因着信耶稣，我们就算为无罪了，就有罪也算为无罪。但是若是我们还像过去 不信的时候的一样的做不义的事， 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是不至于死的罪，就是我们不是有意犯的，有的时候是无知。所有的罪除了我们拒绝主耶稣的救赎，只要我们真正的悔改，都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好好的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他的话，不是出于信心的也是罪。若是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有的时候像那些犹太人，他们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这个是不洁净那个不洁净。所以保罗就说，假如你不要去逼他了，他不吃，他假如你逼着他，因为有一些人在神的话语上比较有知识，就觉得我们信了主耶稣的人，所有的食物我们感谢了以后都可以吃，没有什么是不洁净的。但是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还是觉得一些东西是不洁净的，所以保罗就说，这些人你就不要去逼他了，你让他是出于信心的吃。好像 我自己的妹妹、我的妹妹她是过去是天主教的，过去是天主教，天主教的就礼拜五不吃肉。后来我带她信了主，她礼拜五还是不吃肉。我就跟她讲，我说你现在信主了，没有什么礼拜五不吃肉了，你可以吃了。她刚开始她觉得不习惯，吃了不舒服。我说你不舒服，你不习惯，在信心上觉得很难接受，你就等一等吧。他就刚开始不吃，后来他读了圣经以后，他发现在所有的食物都是神所赐的，只要带着感恩的心吃就可以，他就开始吃了。所以不要逼，所以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叫罪，什么是不是罪。神的话非常的清楚，罗马书3:23，亏欠神的荣耀就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罪，就是不承认神的话是真的。因为神跟我们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约翰一书1:9-10，约翰一书第一章九到十节，还有提摩太后书4:16，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承认自己有罪，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因为神说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很多人说我有什么罪，就像我过去，我跟长老过去最讨厌基督徒的就是说人有罪，我们觉得我们有什么罪，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做事，也不偷也不抢，犯什么罪，气得不得了，觉得没有罪。 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那就是因为没有得救的人根本不觉得神的话讲的是对的，也真的看不见自己的罪。还有就是不帮助无辜的人是罪。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我们。保罗在被告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他，他也说希望这个罪不要归于这些不帮助无辜的人。他没有犯罪，但是别人就诬告他。所以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就晓得，神的话真的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那第五节呢，就是说我们除罪的方法跟世人也不一样，我们对于罪的定义和看法跟不幸的不一样。那怎么除罪？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信主的人除罪的方法是靠什么？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就是要除掉人的罪。为什么他有资格来除我们的罪？因为他只有他是无罪的。假如他是带着罪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来替我们的罪死。世界上再爱我们的人，就算我们的父母愿意替我们死，他也最多死是为着他自己的罪死，他要先为自己的罪付代价，他没办法代我死。只有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的生命是无穷的，所以他就能够为所有的罪人死。在他没有罪。讲到主耶稣他来替我们除罪，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是无罪的。今天很多的人不相信主耶稣是无罪的。有人说他既然是人，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有人的欲望，他一定也犯罪。还有一些好莱坞的人演一些电影把他弯曲到不成形。我们的神主耶稣是没有罪的。我们要了解他真正是无罪。我们来看一下，在主耶稣刚刚要来到世界的时候，天使来宣告他的身份。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向他的父母讲，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讲到我们的主是无罪的。所以在我们的信心的里面，我们的主是无罪的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他说耶稣基督降世的事迹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娶妻，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今天很有一些不幸的人，有你从圣经上读那些犹太人反对的人，我们不是从犯奸淫而怀孕的，话下就是挖苦主耶稣，觉得玛利亚跟约瑟还没有结婚他就怀孕了。其实玛利亚的怀孕完全是圣灵的工作，连约瑟都不太了解。十九节，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他也很奇怪怎么会怀孕呢，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天使就跟约瑟讲了这个将来的这个耶稣，他要你的妻子玛利亚，虽然你不是你的，是圣灵怀孕的，你给他取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是解决世人罪的那一位，他也是神在旧约里面就预表的羔羊。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在律法的里面，当每年赎罪日的时候，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在这一年犯了罪，想到你们有罪，你们就带羔羊来，在祭司的面前把手按在羔羊的头上认罪，然后就把羔羊杀了，拿羔羊的血在神面前去除罪。这只不过是一个预表，所以彼得就解释，我们得赎其实是靠着神的预备的那个羔羊能够得到拯救的。你还记得主耶稣一出来，施洗约翰看到他第一句话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18-21节，这是彼得说的。他说，你们知道你们得赎。什么叫得赎？我们本来像奴隶一样，我们是卖给罪了，没有办法能够脱离罪的辖制，所以他把我们从罪里面赎出来。但是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金银等物。人在奴役的时候，你被卖给人家做奴隶，有人来赎你，是用金银把你赎出来。但是主要把我们从罪里面赎出来，他不是用能坏的金银来赎我们。19节，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主耶稣生在地上的时候是末世的开始，就主耶稣在末世的时候才来到地上成为人，他是要来拯救世人的。21节，你们也因着他信了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能够认识并且相信父神。父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所以讲到什么，我们的救赎完全是神的工作。神知道我们没有盼望，神知道我们只有靠着替死的羔羊，他就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地上，成为一个像你像我一样的血肉之躯。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仗死权的魔鬼。看到没有，主耶稣他来成为人，就是来救我们这些充满了罪的罪人。当时在约翰的时候，老约翰的时候，已经有那种全知派的人完全否认主耶稣怎么可能是神，神的话就不可能变成肉身，肉身都没有好的。但是主耶稣却为着救你救我， 他必须要成为血肉之躯，像你像我一样来救你和救我，而且他是无罪的。他假如说有罪就没有办法。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五节就讲到这个羔羊没有罪，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你看主耶稣在地上被人家藐视，被人家厌恶，被人家欺负，被人家打骂，他也不还口，不讲，他完全的信靠那公义审判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不仅是我们能够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替死的功效，让我们跟他的死就成为我们的死，我们与他同死了，也跟他同复活，得以在义上活。我们因着信他，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活过来，在神的面前就算为一个无罪的人。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归到你们灵魂牧人的监督了。因为主耶稣受的鞭伤，他受了苦，使我们今天得了医治，得医治。灵恩派的人抓住这句话说，因他受的鞭伤，所以你所有的病都要得治。其实这里所讲的得治是我们的罪病，犯罪的这个致命伤，让我们永远要跟隔离的这个罪病，因着他受的苦，我们能够得治，我们今天能够回到灵魂的牧人，爱我们的牧人的面前，都是因为主耶稣所做的工作。我就讲到说，主耶稣他必须是无罪的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有清楚的看见。我们来从几方面来看，主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从来没有犯罪，所以他才有资格来拯救你跟我。用哪些方面来证明他是无罪的呢？第一，就是讲到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几百年已经预言他要来，这位是无罪的。我们都晓得以赛亚是预言我们的救主来最完全最彻底最生动的一本书，讲到这位救主来救我们的时候，他来为我们受苦。你就来看到，看以赛亚七，主耶稣没有来到地上之前750年的预言。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备，被神击打苦待了。人都不信，觉得他来受这些苦，他一定做错了事，犯了罪。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他来为我们受苦，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你不仅是罪得医治，你的心正确的时候，你全人都得到医治。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没有犯罪，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你还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因着你的罪我的罪都担负在主耶稣的肩头，天父都转眼不看他， 他最难过的就是因着罪在他担当在他的脸上，天父头转过去，他最难过。所以他在十字架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 不救我、因为你的罪我的罪让他跟父亲都暂时有这样的分离。主自己也说明他没罪。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他向那些犹太人传福音，那些犹太人不愿信，所以主耶稣就说出这些话，你们实在是没有真理在你们心里。耶稣说，他 跟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因为他跟那些不信的人说，他说他是亚伯拉罕，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已经有了他。这些人就说，他说你哪里算什么，神是我们的父。所以主耶稣就说，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来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讲到魔鬼从起初就说谎，用谎言欺骗了夏娃，让他犯罪，用谎言欺骗那些不信的人跟随他。四十五节他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在这些反叛他的犹太人面前，主公然地问他们说，有谁可以指出来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我什么时候犯过罪的？为什么跟你们诚诚实实的真理告诉你们，要你们悔改认罪，你们不听呢？他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看到没有，主耶稣讲到那些真正出于神的，谦卑在神面前，看到自己有罪，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就听，能够听进去这个真理，就能够接受他。这些犹太人，骄傲自大的犹太人，他们的父是魔鬼，魔鬼就是说谎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说谎这件事情看为小事。我们过去不信的时候，一开口就说谎，有的时候为了省事也说谎，不管是真的谎言或者白的谎言。就是说有的人说，我也不伤人的，这种叫做白谎 white lie、白谎也是谎，这都是出于魔鬼，我们要小心。所以主耶稣在这些不信的人的犹太人面前说，你能够找出我有什么罪吗？他们没有办法指出任何的罪。我们还记得保罗吗？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他也是正宗的犹太人，他也是、在当时被认为尊重的，行为道德都是很崇高的一个人。他非常的反对耶稣和信耶稣的人，甚至于迫害耶稣。但是后来主耶稣向他显现，说明了他就是旧约里面预言的弥赛亚以后，他完全相信了。相信了以后，我们来看 保罗他怎么见证主耶稣，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0-21节，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他信了主以后，他就把整个过去他的资历、他的地位、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放弃，他就成为基督徒，他就来为主耶稣传福音。这是保罗，他整个生命的改变，看见了主耶稣的确就是那旧约预言的弥赛亚，他就称他自己是神的奴隶。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他这里站在一个大使，天国的大使， Ambassadors of Christ、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你看到没有，一个过去那么反对神、违背神心意、迫害基督徒的人，一下看见了站在使徒、基督的使者的地位，劝所有的人你们要信，因为他实在是爱犹太人也爱所有的人。他说，我替基督求你们。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得到神恩典的人，他真的心里面很想我们四周的同胞都信，特别是我们家中我们所爱的人。我记得我当时信主的时候，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朱长老那个时候还是无神论的，什么都不信啊，跟基督徒在拼命作对的。我信了以后，我经历到了神是那样的真实，他能够完全的改变我的看法，完全赐给我亮光，我知道他是真神。我劝他信主，他真的是不信，一直跟我斗，一直讥笑我， 一直讲一些挖苦的话。我当时我真的是恨不得求他信主。你爱一个人，你就真的恨不得求他信主。感谢主，神听祷告。一方面我请教会所有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另外一方面我在神的面前完全服下来。我说，主啊，我现在是你的儿女，做一个妻子怎么样能够影响一个丈夫信主？神说，你要顺服他，你要尊重他，你不要再像过去一样的任性，要发脾气就发脾气，你要尊重他是你的丈夫，像圣经上以弗所书讲的，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像顺服主一样。哇，很不容易，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我愿意顺服，我谦卑下来，只要他所讲的话跟神的话不相违背，我都听他的。当我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圣灵就真正的做工，还不到一年之内，他居然信主了。他信完主以后，把我吓了一跳，他的信心比我更好，比我更专一，更绝对，神对他的带领实在是让我惊异。所以弟兄姐妹，若是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无论是你的父母、你的配偶、你的儿女，快点把他们带来信主。你知道今天目前的这个世界的光景吗？告诉我们，真的主快回来了，我们要快点带他们信主。我们四周这么多的中国同胞来到这里，不管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神的心意是愿意他们在这里听福音。他们既然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好好的带他们信主，这是我们的好机会。他说，保罗说，神是那无罪的。你看，讲到主耶稣，他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神是那个无罪的儿子，唯一无罪的，来替我们的罪受死，站在罪人的地位，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得救，都是因为主耶稣替你死了，替我死了，你相信，你真的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同时也要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生命的主的意思，从今以后我们愿意他带领我们的生命走前面的道路。他那么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替我们死，我们让他们做生命的主有什么困难？所以保罗他说，他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将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今天不仅是在神的眼光来看，他看到他儿子的宝血就把我们算为无罪，不仅是无罪，而且还把我们带入了义的里面，让我们在他儿子的生命里面也有份。我们来看一下比拉多，比拉多那个外邦的那个犹太人的王，审判耶稣的比拉多对主耶稣的评价，马太福音27章18到26节。其实神圣灵也在他的妻子的面前警告，当比拉多审问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就跟他妻子讲，你们在审判他的时候，你要小心啊，你要知道他是谁。所以他的太太也特别提醒比拉多，但是比拉多为着自己的利益没有听太太的话，还是把他钉十字架了。你看他在比拉多的父亲面前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巡抚原知道，巡抚比拉多，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知道那些犹太人把他抓到他们这里来受审，是因着嫉妒他。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他的太太特别来叮咛他的先生，哎，他是个异人，你不要管这个事，因为在梦中有天使跟他讲，你不可以随便的对待这个人。所以他还特别在他审问耶稣的时候来特别来叮咛他的先生一下。20节，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这祭司长和犹太人的祭司长长老，因为当时在除罪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放一个罪人。那比拉多就问，你们要不要我放耶稣啊？他们就不要，还挑唆众人要放一个巴拉巴，放一个强盗，真的是很坏的强盗，要把耶稣除灭。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他们宁愿放一个真的强盗。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这个比拉多非常的窝囊，为了要保持他的地位身份，他就说，我怎么办呢？我对他怎么办的？这个耶稣我怎么办呢？这些犹太人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你看查不出来做了任何的坏事。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倒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你看多么的无情，他明明知道他没有犯罪，但是为了要保持他的这个差事， OK， 你们坚持一定要把他钉死的话， 他就心想钉死他是根本就是犯罪的，将来 要受审判的，他所以还用个水来洗洗，在神人面前洗，哦，这个罪不关我事，无知的人，他应该坚持真理，他还用水来洗一下手。他说这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犹太人无知、黑暗、强悍，不知道自己这样的坚持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后来犹太人王国被分散在全世界，都是按照神在他们面前给他们的，早就跟他讲了，你们假如不对的话，我要把你们的国都亡掉，要分散在全世界。你看他们好大的口气，说我们不怕，就归在我们子孙身上吧。犹太人受了多少苦，被德国人那样的几十万人、几百万人这样的杀死。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主耶稣是这样委委屈屈的被比拉多这样随便的定罪。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7章，就是出卖他的犹大的见证。你知道犹大他就是一个贪财的人，为了30两银子就把主耶稣出卖了。但是后来看到果然把主耶稣要定罪要受死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难过，他是很愚昧的，他应该这个时候在主的面前认罪，他没有认罪，他自己去自杀、啊、他说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他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他现在发现他们要把主耶稣处死，他觉得心里很难过，不要这个钱了、啊、这些犹太人说那不关我们的事，你已经给了我们已经给了你钱了。然后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祭司长连这个30块银子都不要，他说这是血价，卖一人的血的钱不能够接受。犹大出卖主耶稣，知道他是无罪，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他的宝血可以除去你的罪我的罪，因为他是完全无罪。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要弄清楚，我们的救主实在是从来没有犯过罪，连讲话都没有分寸的地方，他什么事情都是靠他的天父，他知道天父是公平的，什么都投靠天父。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把这几个重点跟大家交通一下，让我们以后传福音的时候要注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一天到晚传耶稣？他是神，他的确是神，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神，只有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